奉主耶稣圣名，咱念主会，所以来唱赞美诗401首，401首。18章，撒母耳记上18章，18章第1节，撒母耳记上18章第1节。我们一起把从1节到30节读一次。18章第1节，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单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 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道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怒。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怒。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米德列为妻。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臣仆就照这话给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扫罗的臣仆回奏大卫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是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喊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当做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以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这是 大卫他打死哥利亚凯旋归来的时候，然后以色列众人这个每个人反应的情绪都不大一样有的人很喜爱大卫也有人嫉妒恼恨这个大卫。我们今天从十八章我们来看几个不同的人他们对大卫有不同的看法，那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大卫面对这个众人的称赞面对扫罗的敌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大卫他是如何的来面对这些事情我们先看十八章的第一段再谈到约拿丹跟大卫。十八章一开头这个标题说约拿丹爱慕大卫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那这一段圣经主要在谈到约拿丹跟扫罗的约拿丹跟大卫的友情约拿丹跟大卫的友情有时候我们看的会觉得说这样的友情好像非常的可以说这种友情相当的好但是有的人会认为说有一点好像不大适当但是圣经里面这一段圣经它的描写是从正面来看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这个友情是相当的契合所以十八章第一节说扫罗跟大卫跟扫罗对扫罗说完话的时候约拿丹的心就与大卫的心甚相契合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个知音或者知心人跟人之间有时候会有所谓的知心朋友知音朋友这个就是一种能够在很多事上可以非常的有默契可以互相的扶持那这个身相契合也代表志同道合彼此了解彼此欣赏所以人的互动里面有时候就是要去看人的好处你就会欣赏他的优点如果你只看他的不好那当然你就不会去欣赏他的优点你可能对这个人的成见就会相当的深他们两个是志同道合互相欣赏所以这个约拿丹对大卫是好像爱自己的性命第一节的后半句话说这个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人与人的互动里面就是要有爱人如己的心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主耶稣对我们的教训说这个诫命中哪一项是最大就是要敬畏神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其次就是爱人如己那所以神给我们的教训里面就是我们要过着彼此相爱的生活要爱人如己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都可以说相当的善待自己尤其现在的时代大家很讲究健康很讲究养生那只要这个医学尝试如果发表什么东西对身体是好的可以养生的话这种东西就会卖到涨价甚至会卖到缺货也就是说人都很看重自己很善待自己所以我们人总是会对自己非常的好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二十九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保罗在这一段圣经是谈夫妻的夫妻之间的这个彼此的爱 那么他来谈到丈夫对妻子的爱，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那么他就提到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也就是说人之常情，总是会保养顾惜自己的身子。那么你对自己的身子是如此的保养顾惜，你不会无缘无故来伤害你自己的身体。会伤害自己的身体的人当然就是有问题嘛。所以我们说这个脑筋有毛病的人才会伤害自己的身体。所以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伤害自己的身体。那么主耶稣要我们爱人如己，也就是说我们用爱惜自己，用那种顾惜自己的那种心来对待别人。所以我们看这个大卫跟约拿单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里面，这个约拿单他就用爱人如己的这种心，所以他爱这个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看着跟自己的性命是一样的重要，所以宁愿为他来冒险，来牺牲生命。那所以他们两个人就结盟，这个结盟代表彼此立约了，能够以后同甘，能够共苦，也就是这个不管在任何的状况之下都能够这个同甘共苦，为对方来牺牲这个所以约拿单就跟大卫来结盟。那么也把他身上的这个外袍还有他的战衣，他的刀，他的弓跟腰带这些都是他佩戴的，表示他是最这是他最好的东西，那都给了这个大卫。所以第一段是在描写他们的友情，那第二段就记载当他们跟腓力士人打仗战胜凯旋归来的时候，那么这个众人都在那里歌颂，所以这里记载说从各城里出来欢喜打鼓击盘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很多人很多妇女就从以色列各城出来在那里歌颂。那么这等于是在那边这个欢颂欢喜来歌颂他们的这个征战得胜能够归来，也是在那边歌颂歌功颂德了就是在歌颂他们的战绩。那这种歌颂战绩是一种很自然的流露，所以众妇女在当这些军兵打胜仗回来就很自然的来在那里赞美在那里跳舞在那里歌唱。可是众妇女他们所歌唱的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扫罗杀死千千那大卫杀死万万。那这一句话其实如果我们一般人听起来好像是很平常，因为确实在这一场战役的时候虽然以色列人跟腓力士人摆阵那么久了，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却没有人敢出去面对腓力士人当中的这个非常高大巨人这个哥利亚都不敢出去面对他，所以任凭这个哥利亚每天在那边对着以色列的营来骂阵那当然在这种没有人敢出去应战的情况之下这个大卫他靠着神他勇敢的出战，所以他就把这个哥利亚打死了所以让以色列百姓在这一场战役当中能够大大得胜，把腓力士军都击溃了那所以很自然大家会这样来歌颂来赞美。所以这一句话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一句话这个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也很自然很平常，跟这个事实好像很相合的一种歌颂一种赞美可是听在扫罗的眼中 这个耳中当然他就不舒服了，哦啊，那他就因此就开始啊这个啊发脾气，哦，就发怒。所以在第八节，哦，第八节就记载，哦，说这个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把啊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的。所以从这一件事情，哦，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就开始记恨这个大卫，他很生气，哦，因为这一句话而发怒。这个扫罗在啊，要被高利为王的时候啊，当这个撒母耳啊要去高利他为王的时候，当时的扫罗其实在啊以色列人当中，哦，他站起来啊就高人一个头啊，那么啊他那时候他自认为他是不配的，因为他是以色列啊以色列家最小的便雅悯支派，所以那当时候的扫罗是非常的谦卑啊。可是当他当了王之后，他开始失去了谦卑的心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扫罗哈不但不谦卑啊，而且哈越来越不顺服神啊。所以他啊因为违背神的命令啊，自己啊越前来献祭。他又违背了神所吩咐的，哦，不能啊取这些亚玛利人的这些财物，哦，但是呢他却把它留下来。所以为这些事情，哦，啊都啊违背了神的命令，神就啊弃绝他啊。所以撒母耳就当着他的面，哦，来，哦，说这个啊听命胜于献祭，哦，那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然后就告诉他说，你既然厌弃神的命令，那么神也必厌弃你做王。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扫罗，他的个性就完全转变啊，变成一个不顺服神啊，变成一个啊不谦卑的人啊。所以啊，他也知道说神啊已经啊要弃绝他了，厌弃他了。所以啊，当现在又听到这个众妇女都在歌颂大卫杀死万万，哇，他更是啊，从内心啊更是发怒啊，所以他就说，那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啊。所以其实这个扫罗很在意这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谦卑的心呢啊。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哦，这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应该懂得在圣公的服事上面，每一个人有神给他的恩赐，每一个人有神要他做的工，哦，那不管谁他现在做什么样的圣公，我们应该要有那种感谢神的心。也许你也曾经做这样的圣工，但是不代表你过去做的神并没有悦纳，不是这样。每一个人所做的工作都有它的阶段性，尤其我们在教会的圣工服事上面，每一项圣工都有它的阶段性。那就像我们负责人三年一任，那我们的事工人员有的是一年一任，有的是两年一任。那不管这个组织架构怎么改变，这些职务怎么变动，其实都只是要让我们大家懂得分工合作，也让大家都有机会参与不同的圣工。所以过去你所做的不代表非你继续做不可，也非别人不能做，哦，那么当别人做了，也许会有过去你做的里面有些不同的事工，不代表这个他做得好啊就否定了你过去所做的，其实都不是。因为每一项圣工都有它的阶段性啊，过去那个时候那个环境适合推动这样的工作，但是现在到了某一个时候就适合再继续推另外一种圣工，或者改变另外一种方式啊。这个其实有时候是它的阶段性，我们应该要这个去认同别人 所做的工，也认同别人神借着他的手所完成的工作。我们应该是要用感恩的心来面对，那你就不会越看越不顺眼，你就不会心里很不是味道。所以当你心里有那种这个觉得看到别人所做的工作，你心里有一种不同的想法，会产生那种好像心里不是很高兴，那其实我们就更应当要谨慎，因为这就是你已经开始内心有那种嫉妒的心产生出来了，那这个其实就是魔鬼要做工的一个最好的时机。所以其实嫉妒其实就是一种魔鬼的工作。好，我们来看这个箴言27章，箴言27章第四节，箴言27章第四节，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滥，谁有嫉妒？唯有嫉妒，谁能抵挡得住呢？这里说嫉妒谁能敌得住呢？我们再看箴言第六章，箴言第六章34节，第六章34节，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这里圣经上有说嫉恨就成了烈怒，那么表示什么？表示会让人的心变得不理智，让人变得残忍。所以当你的内心有了嫉恨，你就会挑起你自己的情绪，那么你的情绪一挑起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做一些对人不利的事，那你就会去做错事，会做遗憾的事。所以嫉妒确实是非常的可怕。我们再看雅歌第八章，雅歌第八章第八章第六节，雅歌第八章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背上如抽屉，因为爱情如矢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这里圣经上说嫉恨好像阴间之残忍。所以我们如果在把这几节圣经反照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一段扫罗嫉恨大卫，因为他开始听到人在称赞大卫的时候，他心里就嫉妒，就开始发怒，而且那种发怒就像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就像残忍的心呢，所以他的内心就开始挑起那种怒气，然后呢就开始对大卫不利。所以我们看这个扫罗一记恨的时候，他这个魔鬼就开始工作了。我们再看回来撒母耳记上18章第10节，撒母耳记上18章第10节，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他一内心一有嫉妒，然后因为这个嫉妒产生了怒火，魔鬼就开始进入了。所以就有恶魔就开始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一个王就因为这个嫉恨的心让他内心的怒火而让魔鬼就进入他的心。所以呢他就开始在家中胡言乱语。那么当大卫为他弹琴驱赶魔鬼的时候，11节说他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人的心因着嫉恨就变残忍。大卫是为他好，他被魔鬼扰乱这个胡言乱语大卫是要为他弹琴来让他能够安静下来， 让他的心能够平静，让魔鬼离开。可是他竟然却要用这个枪把大卫刺透，钉在墙上。这个记恨的怒火真的是非常的可怕。不但是这样继续后面他做的事是要来借刀杀人所以他想借非利士人的手来将大卫杀死十七节说扫罗就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这个人的心一有了这个记恨的怒火这个就变残忍然后他不是不认识神他还是认识神他心中还不是说不知道有神他是知道所以你看他这里圣经上说跟说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你只要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他用这样的理由这个大卫为他征战他说你这样是为神在征战他也知道这是在为神征战可是这个是他要借别人的手借敌人的手来杀害这个大卫的一个心机了所以他假借要把大女儿给大卫为妻其实他不是只不过是要大卫能够出去征战看能不能被非利士人来杀害那这个时候到了大卫并没有被非利士人杀死扫罗跟大卫说的时候到了他却没有把这个大女儿米拉给大卫为妻反而让他跟这个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扫罗一听到有人告诉他说他的次女米甲喜爱大卫所以他就开始心里又这样想要把这个女儿给大卫能够成为网罗把他网住然后呢不让大卫离去能够好借着这个非利士人的手来害他那这一次他跟他谈的条件就是要他杀这个非利士人取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当聘礼那其实这等于是要这个大卫去送死要杀死那么多非利士人当然这个危险性相当大所以他用这样的理由其实就是要让这个大卫能被这个非利士人来杀死所以我们看这个一国之君一个国王竟然那个心机是如此的龌龊这个真的是很可怕那为什么他会心变成这么的龌龊这个说话不实在用欺骗耍心机然后想要设计大卫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设计大卫来害死他这个就是嫉妒记恨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那种内心的记恨看似好像没有什么好像你个人的事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可怕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更应当要谨慎不要让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内心产生记恨的心只要一产生记恨的心可能你就会让你失去理智让你越来越不会顺服神当然神也看顾这个大卫所以神就与大卫同在所以这里圣经上也记载说这个大卫做事精明我们看第五节看回来第五节18章第五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所以所有的战士百姓跟扫罗的臣仆都无不喜悦大卫也就是说大卫其实他还是得到众人的拥戴所以因为他做事精明他做什么事情都做得非常的好也就是 做得很顺利。那么重要的是神与他同在，所以十四节说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重要的就是神与他同在。所以一个心中敬畏神的人，神会与他同在。一个心中敬畏神的人，纵使有人可能对你存着不好的恶心来对待你，也许你不知道，但是神会与你同在。不但如此，我们看第16节说，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怒。这里又说这个大卫带着这些百姓出去打仗的时候，表示说都能够得到他们的看到大卫的这个勇敢，看到大卫有神与他同在，那他做事精明，表示他的领导力很好，所以会让大家喜欢会让大家忠心的来跟从他。所以因为领他们出入这一段话，在译本的圣经里面是这样解释说，因为他经常领他们打仗，那表示说他在打仗当中让这些人很放心，因为有大卫的带领。那现代中文译本是说他是一位卓越的领袖，也就是说他是很有领导力的人，能够让这些百姓都很满意，所以连扫罗的臣仆都对大卫非常的满意，所以他得到众人的爱戴。那么这个神当然就特别眷顾这个大卫，所以当大卫在每一次的征战当中他都能够带领能够有神跟他同在，带领大家能够得胜。所以扫罗虽然设计要害大卫，但是神却与他同在。我们来看这个18节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这是大卫的谦卑了，是大卫的谦卑。他扫罗设计要害他，但是他却非常的谦卑。那在这个十三节说，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做千夫长，他就领兵出怒。14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这个也是扫罗设计大卫，让他当千夫长，当千夫长带兵到前线去，最前线。那到最前线去这个千夫长就带1000人的队伍，其实1000人是不多了，这个有时候敌军一来都是好几万的，威利斯人常一出来都是好几万，甚至几十万。那1000人其实是很少的这个军队，那这么少的军队，他让他当千夫长，等于是当一个小小的这个队长，让他带一小队军兵出战，但是呢，神却让他所向无敌，就是与他同在。所以这里说大卫做事精明，其实就是神与他同在，让他每一次带领百姓出战都能够战胜，所以神就大大的与大卫同在。我们再看这个第27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束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这里圣经上记载这个神与大卫同在，所以虽然扫罗设计他要 要他去取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做聘礼啊。但是呢，这个大卫跟随他的人去的时候啊，他却能够啊来杀死200非利士人啊，神与他同在，甚至连扫罗都看得到神跟他同在啊，所以就更害怕这个大卫啊。30节说，美容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啊。这个表示啊，这个神特别跟大卫同在啊。所以啊，美容这个非利士军啊，美容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的时候啊，这个大卫他啊所带领的啊臣仆哈，却能够更胜于这个扫罗的臣仆啊，所以做事精明啊。这个做事精明就是代表大卫有神的同在，他的啊都能够啊这个出战都顺利啊。那因为神的同在，他出战都顺利，当然就会被众人所尊重啊，甚至连啊这个扫罗的臣仆都尊重他啊。所以啊，这个大卫哈，他敬畏神啊，能够特别得到神啊与他同在，神的眷顾。所以一个人哈，他存什么心，那么家就会得到啊什么样的回报。你有敬畏神的心，神就与你同在啊。你有谦卑啊尊重神的心啊，神就会带领啊。所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啊。扫罗他存着嫉妒的心，不顺服神的心啊，当然他就会越来越败坏。那这也是啊魔鬼要啊做工，所以让他啊好像啊整个人就像啊变了样啊，整个人像啊这个跟以往完全不同的人啊。但是反观这个大卫啊，他却能够得到神特别的看顾啊。所以在每一次扫罗想害他的啊这个事上，都能够很平安得到神的眷顾啊。我们一起来唱诗。228首。